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地老法师心系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，面对北京当时所谓的名僧风流、佛法凋敝等问题，非常忧心。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？地老能找到好的方法吗？下面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故事。北京佛教统计起来虽有1000多处庙，但因为宗派的关系和有南北方的不同，所以不能够团结合作。尤其自清朝以来，各庙有身份的出家人差不多都和官府打交道，所谓名僧风格，酷笑俗流，把自己本分的事佛法都关在门里边，没人去问。久而久之，把自己和整个佛教的价值也都忘掉了，弘扬佛法的事就没人去办了。加以南北方派系的不同，往往意见不一，互相歧视。对于弘法事业上，甲方不去办，而乙方也就不去弘。如果甲方不去，而乙方抢出头的话，这在派系上、立场上就未免有些盖场。这样一来，对阐扬佛法事，谁也不去过问。佛法在当时凋敝的情形和原因，已经到了这步田地。虽然有人出头来办一个讲经法会，他们纵不歧视，至少也是漠不关心。在当时，凡是显首宗一家的，多是北方派。他们的庙头很多，但像一盘散沙，不能团结。还有和宝华山老绿堂一派的，如广济寺、广惠寺、法源寺等，这几家多是南派的人。他们对本身来说，在表面上总还算过得去。那时广惠寺住持是醒三和尚，江苏人，脾气很好。他的法子荣成师也是南方人，想在广惠寺接醒三和尚的座。他们同宗本家都不同意，但醒三和尚不顾一切，硬传法，硬诵坐。在诵坐的那一天，给他们同宗一家一张帖子，还请去很多居士做证明。他们本家的人因为不同意，所以都没去。由此可见，他们的意见分歧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几个人随同地老参加某一个诵坐典礼，特意给预备的素斋，席间还看见出家人搭着红祖衣与居士去拜坐。 此风在北方以西，但在江南一带仍常见有僧人与在家人顿首为礼的。这事情在俗家来说是应当的，在出家人来说就不应当了。当时弄得一般信佛居士四座皆惊，俱错莫之。地老因为碍于主人脸面关系，也不好当场去说，只是自己觉得难为情，脸上红得一阵阵的出火。在北京当时有这么一句话，在京的和尚，出京的官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京里的出家人和权贵们走得太密切，基于这种原因，有的出家人把自己的身份都失掉了。本来按佛制，出家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里都不能拜俗。在帝制时代，皇上也照样不拜。皇上为了尊法，为了重福，还得给出家人行反拜礼。客气的时候顶多给他合掌欠身还礼，不客气时则正身端坐，心存观想，受其膜拜。明白这种礼的人，就是皇上也不失身份，出家人也不倒架子。例如现在的西兰、暹罗、缅甸、蒙古等国，都是出家人受拜不还礼。尤其在印度的出家人，不论国王大臣在某一种场合里相遇，他要给出家人顶礼时，总要微微不动地受他的礼。如果稽首还礼，他就瞧不起你，同时他也以为出家人瞧不起他，马上就把你出家的资格吊销。因为他给出家人顶礼，并不是为了出家人这一个人，若论人的话，根本就给他们国王大臣以及一些有身份的人谈不上话。他为的是你具足僧相，能够传持佛法。敬僧就是敬佛，也就是敬法。佛虽已入灭，还有僧来传续他的大法。后世的人可以从敬僧上种下出世之福。所以一般在俗的人，并不是白对一个普通凡人顶礼，而是为的自己修福供养三宝。如果出家人不受他们的礼拜，反而去拜俗的话，这不单叫他们修不了福，而且倒让他们造罪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敬僧就是敬佛，敬僧就是敬法。出家人离开俗世，斩断红尘，一生青灯相伴，只为荷担如来家业，度尽 苦难众生。这种大爱值得我们尊敬。因此，常常看见在家人向出家人顶礼，以示尊重和供养。下一期的故事中，地老法师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清朝康熙年间的故事，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？欢迎您继续收听。